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
好，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啊！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同桌的你》，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说的不是你的同桌哈，而是讲台上的老师。我相信可能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大家脑海当中都会回忆起自己上学的那段时光。
是。
像我们这样的80后啊。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上课是什么样的状况，但至少我觉得80、90啊，这些朋友们上课的时候都是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学生在下边记笔记，对吧？
嗯。
高峰，你记笔记的速度挺慢的吧？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记的速度呢，还不如老师擦的快呢。
还没记完呢，就前一篇都擦过去了。
是，所以呢，
是吧？
对，想回家复习都特别难。如果呢，赶上某某某老师哈，再请个病假，这功课呢，可能就会被那些学霸甩出二里地了。
是，我觉得可能不少同学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确实有些小快手，就是真的是，老师也被他们鼓励到了，讲得特别快啊。然后，但是确实有些同学他是跟不上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啊，随着这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到我们的这种生活和工作当中，现在真的是同学们有福气了，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技术的载体，你可以和老师实时的互动哈、啊，比如说给老师发微信啦，或者通过相关软件点开一些学习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其实可期待啊，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媒体、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没错呢。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相关的实例哈，
嗯，
就是天津实验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呢，是近期的腿部意外受伤了，所以呢需要是在家休养，但是呢他利用了一款叫做快讲的手机 APP， 在家中呢通过手机和这个平板电脑对学生进行了远程指导，达到了和课堂面对面教学相同的效果。
嗯，
还有呢，很多老师在注册之后也是自己在上传自己的教学的文件，
嗯，
比方说这个对着自己这个录制的课件呢进行上传等等，
嗯，
做很多相关的画图啊解题，把整个板书的过程都可以生成成视频文件。
哎，所以说那老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啊，你比如像这样
还得来上课、
意外受伤在家虽然休息那也得上课啊，
是，
但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软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可能上课进度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了，而且呢你看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同学学习这些内容也不用非拘泥于上课的这个时间，那么随时随地感觉这个状态比较好，比如说现在吃完晚饭了，那可能在家里打开手机，打开这个快讲 APP， 那就可以看老师上一段课，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奇妙了。而且我们还要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这个快讲 APP 啊，在最近的一次这个恒生科技园举办的这个创业大赛当中，从很多个创业大赛的这个创业项目当中脱颖而出啊，获得了第一名这样的好成绩，可见这个 APP 的实用性。我觉得我们这两天节目请到了这个 APP， 这个他们含金量真的是非常高哈，
都在解决很多
对
真实存在的问题。
昨天是抗癌卫士，解决的是医疗方面的问题，今天解决的是教育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稍后呢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可以下载一下试一试看一看，快讲 APP 啊，快速的快，讲课的讲，下载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体验一下，您先不用录制，您可以点开已经这个主页上有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实验中学的这个物理老师居老师上课的这个视频，您先感受一下，看看这款 APP 到底怎么样，牛不牛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啊提出来，和我们今天晚上走进节目的嘉宾来进行实时互动。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
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好，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现在呢，我们要请出今天晚上走进节目的嘉宾。好，我们首先有请的是班班通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苏鹏。你好，苏总。
和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啊。
大家好。
嗯，好，欢迎。接下来呢是班班通天津科技的 CTO 夏威。你好，夏总。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非常高兴的欢迎的是我们这个班班通科技的这个产品的使用者啊，来自西康路小学的副校长何雅彤。你好，何校长。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
好好，非常高兴的欢迎三位啊走进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这次大赛吧，因为这次大赛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好项目啊，就是获得了由恒生科技园携手阿里云、中航、联创等合作伙伴发起的2015年恒创中国创业大赛天津赛区的第一名。怎么能获得第一名？怎么脱颖而出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获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苏总，
当时大赛过程当中最印象最深刻的瞬间，应该说是几十位投资人对我们团队、对我们产品投来的赞许和认可的目光，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几十位投资人都对你们这个非常的赞许和认可，是吧？他们给出的这种这个意见或建议都有什么呢？全部都是一致的赞赏和认可吗？
也有提出了一些，比如说对我们一些建议啊，如何实现快速的在全国落地，如何修改和完善产品啊，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这是他们因为这些评委和投资人他们整天都在看项目啊，
对，
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他们看过的就类似于这个领域的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吗？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快奖产品在行业里面是没有竞品的。
就是没有同质化的这个产
品。没有同质化的产品。
没有同质化的产品。
对。
啊，那太棒了。
因为当时我们排是北下比赛的时候是排在第九位。就总共十个项目，我们排在第九。前面几个因为已经太多了，时间太长了嘛，底下很多评委都昏昏欲睡。然后我们。
你们是第九个上场
对
吧？
对对 对。我们苏总上去的时候反正一开始可能还提不起精神来，但是听到一半的时候，那些评委纷纷作证了。我一看，因为我当时在现场，我在底下坐着看。我一看，这有戏了。
而且当时后来有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当时他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终于一下午终于不困了啊，终于有精神了啊，
终于来了个好项目了。
对，当时给每一个项目的时间呢是10分钟，但是。到九分钟的时候呢，他会给一个提示。而我们这个项目呢，在10分钟以内没有给任何的提示，最后一直在10分钟的时候有一个提示，也没有让我停，而是让我继续讲，最后讲了应该有15分钟。
意犹未尽，大家没听够。
所有的评委还有专家，
因为评委的那个问题啊，一直在不停的提，所以就是作为主持人，他也没去打断他。因为大家交流的比较热烈，
所以
这是我们唯一一个项目。
应该说，评委跟我们都非常兴奋，聊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真好。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现在你看创业大赛非常的多，其实评委有时候也有一点这个疲劳哈、就审项目疲劳。但是确实是好项目，让他们眼前一亮。那要赶紧告诉我们一下吧，就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快奖的 APP 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教师出身啊，在实验中学教过3年的物理，后来去安博教育做这个分校的一个教学的主管，后来呢又做风险投资，对这个国际国内的这个教育界的一些项目比较感兴趣，尤其呢比较关注美国的可汗学院， 这个萨尔曼可汗呢是孟加拉裔的美国人，他在2004年开始呢，用三年的时间，一个人用三年时间录制了3000节数学的微课，啊，源于呢就是给他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在另外一个州啊进行远程的辅导，结果呢就是造成了大量的点击，上传到网络空间之后，那么比尔盖茨呢还有他的很多的合伙人啊，还有公司，还有谷歌公司都给他捐助了数百万的美金，那么后来呢这个可汗学院就诞生了。这个萨尔曼可汗，召集了大量的这个志愿者，录制了不仅仅是数学，包括物理、化学，包括其他的啊，科学、自然，所有的课程都有了。那么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产生了。那么，所以翻转课堂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上实现，第二部分呢叫做这个消化吸收，是在学生自己在家里实现的。而学生回到家之后呢，这个由于没有老师的指导，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他会有挫败感。那么美国很多学校已经把这个步骤反了过来，就是由教师在前一天晚上把可汗学院的这个微课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反复的看，这是第二天的知识点。第二天呢，老师带着学生在课堂上做习题做演练，这样呢就是把这种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当教学模式运用到教学当中，有效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啊，然后就非常关注这样一个项目，那么咱们中国呢也在学习和推动翻转课堂，啊，我们中国举办了很多的微课大赛，啊，像9月份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实验中学的一个语文名师，他傅老师啊，他获得了河西区微课大赛第一名，一节9分钟的微课录得非常好，我说你用了多长时间录制的呢？他说他用了3个星期录制了一节9分钟的微课。
我的天哪，要照这样的效率的话，这老师最后得累吐血了，录制那么多的微课，啊，
效果非常好，但是效率很低，完全不可能把微课应用在日常教学当中，那么我们中国的这种录制课程的模式实际上是完全背离了微课为教学为日常教学服务的初衷，
哦，就成了评奖啊，对吧，
对对对，
展示了这个就是用不到这个日常当中哈，啊，太不清零了，这种
对
方式，
所以呢就一直想研发一款就是能够快速录制微课的工具啊，比美国的可汗学院还要快速。美国的可汗学院是用电脑录屏软件，还有耳麦，还有这个手写板、手写笔，基于 PC 的这样一种录制模式。那我们就想呢，创作一种这种基于移动设备的手机啊、平板，用它来快速的创作，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快速创作。
就是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录制一堂课。
对，对。结果就在1年前吧，我们就跟这个夏工跟夏总，他是天津市的科技引进人才。这个经过交流吧。志趣相投，我们就一块儿做这样一款产品。
那经过多长时间把它最后研发出来了呢？你们用了多久？
我们可能从准备研发到正式上线，大概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在 IT 行业里算是比较长的。
长了。
对，因为像这样的产品，它不像普通的那个软件，因为它涉及到的专业的东西比较多，比如音频的压缩啊，音频视频啊，考评啊，尤其是在要手机上要很多版本，比如说安卓的，要 iOS 的啊，还有就是那个微软那个 WP 的，所以这些人员组建磨合队伍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用慢工出来的是一个细活，
所以我们就很高兴看到了这个快奖 APP， 这名起的你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商议，还是说一下子灵感迸发，你们一商量就叫快奖了？
这个可能就算是灵感爆发吧。实际上这个快呢是因为是我们的寓意是快速创作，就是老师能快速的去创作，那么讲呢实际上是就是讲课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起了一个叫快讲。而且从这个字义上来看呢，就是说来感觉呢也有，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看网络小说有一个催更的那个感觉在里边啊，我们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就用了这个名字了。
而且这个产品也确实实现了快速创作这样一个功能，我们也是觉得只有快速创作才能够激发老师创作微课的积极性，也才能够满足教学的时效性。
对，你不能搞得特别繁琐哈。
对，
今天我们还有这个西康路小学的何校长，在直播间，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何校长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老师的积极性到底怎么样，学生用的到底怎么样。那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刚才不是举了个例子吗？就是说实验中学的这个鞠老师哈，
是
讲这个物理课。这绝对是一个真事儿啊，这不是一个
说的就是他
对，这不是一个编造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还特地采访了一下鞠老师以及鞠老师的学生，咱们接下来听听。
我是天津实验中学的高中物理教师鞠志勇，他的那个开发者苏鹏过去是我的同事，在一个月之前苏老师跟我推荐的，让我体验一下，然后我就用它使用了。就是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制作微课的软件，但是呢都没有用起来，原因是一些软件比较繁琐，操作起来使用起来都比较困难。有些软件呢它都是收费的，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还没有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改变教学的情况下用起来不合适。但是苏鹏这个呢它是全免费的，像大众都免费，而且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就用手机直接就可以录制，和学生也可以用手机直接就能够观看，所以在使用起来比较快捷。就这两个原因造成我这一个月一直在用在使用它。主要就是我今年教高一，从一入学开始呢我就跟同学就协商，就说利用这种课下的时间，利用这个互联网平台呢可以给学生传输一些可能需要反复去理解的东西，我录制出来视频呢同学们可以在家里去反复的去观看去理解。另外同学们在课下学习时遇到一些困难一时解决不了，但又觉得很难转天或者再过几天再问老师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然后我就可以把有代表性的问题通过快讲录制出视频来，然后推送给所有同学，所有同学都能够受益了。对于那种课下愿意自主学习的，学习中遇到问题的同学，他在使用之后他就会有很大的受益。我就是说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在积极的使用它，就是使用的同学反馈都是不错的。我有两个方案，就是一个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我会在他开始学习之前给他上传一些问题，启发性的问题，他可以在学习之前先起到一个去提前了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学什么的这么一段视频。然后等到学习之后呢也可能对一些学生遇到的反复提的问题发送去，学生可以学习。这是一类，就是结合教学进度去适时的去进行。另外一类就是偶然性的，同学们问了学习中的问题，那么我根据同学的要问的这个问题来录制一段视频解答具体的问题，就这两类。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半月了，现在来看使用起来还是没有问题，打算用下去。
我是高一二班实验中学的学生龚蔚，是鞠老师的一个学生，是物理课代表。觉得这个快讲十分便捷，鞠老师利用互联网与我们直接交流，然后这个视频里有图有板书，非常的简单明了。我平时的时候是在写完作业或者是临近休息的时候，对于物理的知识做出复习的时候看。一段视频大约5分钟到15分钟左右，那我一般看到半个小时左右。不同点就是不能直接的进行交通互动，但是也挺便捷的。我觉得如果可以再改进的话，快讲 APP 可以在增加一个视频通话的功能，让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在线交流。
好，这是我们采访的老师和同学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会对于这样一个 APP 要拍手称赞，因为我们接触到太多的学生家长，他说现在啊真的是不仅仅是考学生，也是考家长。就像刚才苏总所说的哈，就是在学校里的这部分呢，由老师来给这个同学做这个授课，但回到家里写作业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位嘉宾跟我讲哈，他说我孩子就对我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崇拜了。他说妈妈，你看我们同学的人家的爸爸妈妈，人家在化学上遇到问题，人爸爸妈妈们都能帮助解决了，可是你们就不行啊。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哈，就不应该把这个压力转嫁到家长身上。而且呢，你说现在这个高中课程那么多，那怎么能保证家长样样都精通，都能够给学生辅导的上呢？这事儿太难了，是不是？
对对对，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
用快讲，
用快讲、啊，哎，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请咱们这个何校长也接着说说吧，因为我觉得这话头说到这儿了，就得说说这个老师到底这个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同学的反馈还有哪些，好吗？
好的，在这个我们接触微课的时候，其实最早是源于参加比赛，我们有任务的，我们需要参加比赛，所以就像刚才苏总所提到的这个，我们他说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这个九分钟的微课做三个星期，我们的老师在最初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还有做到四个星期的，就是很漫长，但是我们效果也是很好的。全国第三届微课大赛，天津市一共有30多个中小学获得了，就是有中小学的作品获得了一等奖。和平区有11件作品在这一等奖里面，我们学校有3件作品是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真棒！
咱们学校是名校，
咱们是名校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就是因为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种成绩，所以就它变成了一种压力，在后面呢，我们就不能再掉下来，我们要努力，
这是你们的痛点、
啊，我们要努力，所以这个努力呢又很茫然，因为它毕竟属于一个相对新兴的这样的一个事物，正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看到了苏总的朋友圈里发布的这个快讲，所以我一下子对这个微课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启发，触碰了我的一个灵感，哎，我得把他约过来，我们俩交流交流，我向他学习一下。于是呢，就是我们俩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交流，哎，我觉得好神奇，好神奇啊！他用2分钟就能录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产品，微课产品，这对于我们用3个星期做一个来说，哎呀，就觉得我好像我被解放了一样。这个时候呢，当时我就跟他约定，在我们学校呢，先给一些年轻的老师做一些推广。于是呢，找了一个周二的下午，他给我们讲了1个半小时。那么在这个1个半小时他离开我们学校之后，在1个小时之后，我们老师的作品就发布到了这个快讲的这 APP 上。哇，太快了，
真的是太快了。充分说明这个产品就是特别方便，这个易上手操作，
老师们积极性也很高。
是，然后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年龄偏大一点老师去推互联网的产品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呢，就是在年轻老师里推，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很多老师就找我，你能把那个苏总再叫来一次，再给我们讲讲吗？我说太好了，这是一种活力啊，老师教学的这种活力，
就是愿意拥抱一些新的事物，
是，尤其是这个40多岁50多岁的老师，在这个年龄段上，他对一个互联网产品感兴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后来呢，就请苏总第二次在我们学校去讲，然后这一次人相对了就数量就多了一些，然后这一次讲完之后呢，也就是说上周讲完之后，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接触这款产品1周，这个相对来讲40岁往上的老师接触这款产品是这个现在还不到1周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的老师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截止到今天我们在快讲这个 APP 上发布的我们老师自己制作的就达到了60-70件。
哦，这个数量还真的是很喜人哈。
是的，
就说明大家伙一有热情，二这个东西确实不难操作。
对对，
对吧？
是，它太方便了，
太方便
了。
对，传统的方式呢，它是需要投影仪、大屏幕、录像机，一个老师在前面讲，可能有2到3名技术人员在后台给你帮着操作。然后后期呢还有剪辑制作、配音、特效等等等等。非常的复杂，所以说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快讲呢，就在几分钟之内能够拍照把题拍照做背景，然后把手绘声音图像全录下来，几分钟之内合成为一个这个视频，或者说也可以把这个 PPT 转化成图片作为背景，这样去录课啊，也效果非常好。
好了，那老师的这个接受度和认可度很高，学生的反馈呢？
哎呀，学生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有的学生回到家之后呢，家长也比较苦恼，孩子这点可能在课堂上没有听清楚，
对，
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可能就给孩子讲不明白，甚至就像这个有的小孩就抱怨，谁谁谁的妈妈是老师，能给讲，你都不能给我讲，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在这个有了这个快讲软件在我们学校推广之后呢，我们的学生需要什么，我们的老师就做什么样的快讲，现在实现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它做起来太便捷了。
嗯，
比如说这个课堂上有一道题是挺难的，老师讲完了之后呢，可能有的孩子呢还真的没太懂，
嗯，
老师就把这道题的这个详细的过程，然后把这个书上的这个例题照下来，老师再配上他的话外音，然后用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把它录制完，然后发布到这个班里的快讲群。
嗯，
那么有的老师很苦恼，就是说学生的这个朗读一直就是读不好，怎么解决呢？于是老师就找了一段小散文或者是一首诗歌，老师配上音乐或者是不配音乐，他在这做一个泛读，然后发布，学生呢就可以学着老师的这个样子，模拟的老师去进行这个朗读。那么还有的学生呢，在这个这个作文方面他有一些欠缺，他觉得这个写不好，于是他就跟老师提出来这样的一些需求，然后老师就找了一段小范文，然后把它拍下来，老师用圈点勾画的方式在一边讲这个范文，一边指导学生如何去进行拓展。还有的呢，我们这个上一些科任课的话，比如说老师在这儿折个纸画个画，可能后面的学生看不清楚，于是我们现在老师已经不仅仅是课后推送快讲，我们课堂上就在使用快讲，他提前把这个泛画的过程或者是动手操作的过程提前录下来，在大屏幕上去播放，这样不仅是前面的同学能看清楚，后面的同学也能看清楚。
嗯，
所以呢，在这个短短的一周多到两周的这个时间里，我们的这个老师的使用率每天是都在这个人数每天都在加快讲加快讲，就是基本上做到了普及。
嗯，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好轻盈的一种教学方式啊，我觉得孩子们肯定也会很喜欢，就是不管是一道难题也好，还是一段朗诵也好，还是一个作文的范本也好，嗯，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哈，
是，
那放学回家了可能家长和孩子一块儿看一看，这个可能就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的话就是我们都咋小学那时候过来哈，我现在依然还有印象，就是老师这个题讲完了我没明白，就心里可着急可上火了，就回家之后呢心里一直装着这事儿，然后转天想着找一个机会再问问老师该怎么办，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实现课外轻盈教学这种方式，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哈。
是，
那我们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还要接着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呢也有一些听众提一些问题，我们稍后呢一并来跟大家互动回答。
经济广播提示您，以下是广告时间，锁定频率，节目稍后继续。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嗯，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个 APP 叫做快讲啊，可以想见它也许在未来可以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的模式。
是，我们看到了有微信上呢很多朋友都提出了大家对于这个软件不同的观点哈。
嗯，
有人说这个对老师对学生对家长对家庭都很受益。
嗯，
请问一下，这个作为团队作为创业者做这款软件容易吗？
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
对啊，就老师在这儿传个内容，学生在那边看就可以了。其实背后付出辛苦也挺多。
对，用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
从这个资金上面方面，
嗯，
到团队的建设，
嗯，
到这个技术的支持，
嗯，
其实我们压力也是挺大的。
好，我们这样吧，通过一段快问快答，了解更多有关快讲 APP 以及这个创业团队。那么稍后呢，也可以就大家细化的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展开聊。
创客空间，快问，
快答。
快讲既然这么轻盈好用，以后会不会取代目前在社会上比较火的这个家教行业呢？
我觉得它应该是家教行业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因为家教行业以前可能一个学生对于这一门功课一周只能上两个小时一次课，他在其他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是空白的，是没有老师对他辅导的啊，没有课外教师对他辅导的。但通过快讲呢，实际上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平时的晚上，你的家教老师可以时时刻刻的给你做答疑，给你做辅导，给你讲例题，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
好，下一题是呢，APP 行业呢是起起伏伏的哈，想请问一下，快讲以后会不会，万一了或者怎么样了消失了呢？
就是火爆个三五年，
对，
可能这产品一迭代一升级，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想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去想象，比如说淘宝，如果我们去看淘宝十年前的样子，你肯定认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做这个IT 行业的产品，它往往是随着用户的需求变化啊，变化它的形态啊，甚至就说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也可能。
核心的是什么呢？核心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核心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为教师服务的，是为学生服务的啊，是为教育服务的。这是我们的核心。
将来可能快讲是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啊，做的会更丰满。它的内容更丰富，功能更完善。
没准以后快讲是个学校了，变成也很有可能。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目前呢，快讲主要是老师在付出啊，要上传一段又一段的这个教学视频。那么以后我们了解到，目前呢，老师都是在义务的奉献。那么以后会不会考虑到获得补贴呢，来不断的刺激和提高参与老师的积极性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还达不到对老师进行这个补贴，但是呢，我们在上周参加这个阿里巴巴横创中国大赛的时候获得一等奖第一名，有风险投资要跟我们接洽，如果我们近期内能够拿到融资的话，不排除会对老师们进行内容的补贴。
何校长，这样的补贴老师和学校欢迎吗？
当然欢迎。
毕竟这是老师付出的辛苦。
对，一边讲课也可以一边抢红包了。
因为我们像那天老师礼拜日晚上10点半还在给我发微信发短信，问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做，那个可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学校来讲，现在其实这个老师热情这么高，学校没有任何补贴。但是作为我来讲，看到老师这么辛苦，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补贴。但是呢，可能将来这个补贴我快讲来出了。
我想将来肯定是一定会的，因为既然是好的内容，它就应该有好，就是
有付出有回报
啊，对对对，有回报。从我们看那个刚才那个苏总说了，那个可汗学院，可汗老师当初他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录了3000节微课啊，但是呢，后来呢，他都是免费的，但是后来还有很多小学生、中学生。自发的向他给他寄钱，
给他捐款
啊，给他寄美元，就是我因为我天天跟着你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捐点款支持你，就是全球各地的小学生、中学生都给他来捐款，
也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一定会有各个方面来支持你，所以老师的辛苦一定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体现出他的价值来。
好，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也期待啊。
好，下一题是像目前的这种实时的这种教学啊，像 YY 语音也有网络实时讲课哈，也可以在家里对着电脑录制等等，对着手机也可以哈。您觉得快讲能和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抗争吗？
这个夏总来说一下
啊。这个我说一下，就说实际上我们的快讲跟 YY 它不是一个方向的，就是我们是差异化非常明显的啊。首先第一个快讲是基于移动设备的啊，我们是用智能手机啊，用那个平板电脑，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基于移动设备的。那么 YY 呢，它主要是在 PC 的这个平台上啊，而且呢它是直播模式，我们是录播。它的直播模式是直接把线下教育的那个模式，比如说线下我上一节课45分钟，它在直播间也是45分钟啊。而我们那是录播，录几分钟的微课，你啥时候想看就看啊。所以它的那个模式呢，它要占用人完整的时间， 就是说你就得听十五四十五分钟，而且你这到点了你就得去听啊，过了那时间就没有了，我们那个随时就可以看。所以我们的用户群跟他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用户群是学生，就是 中小学生啊，他们是白天是在课堂里听课的啊，在晚上有那个碎片的时间才来听我们的课。YY 呢，他是面对的用户呢是成人啊，他主要的用户对象呢是谁呢？是啊，比如说我们要出国了，要考个 GRE 啊，要考个托福啊，啊，还有说我要考证了，我考公务员啊，哎，这些培训是他的主要用户群体。所以我想我们跟 YY 没有直接的那个竞争的地方啊，我们的群不管是群体还是模式都是不太一样的，
是瞄准的不同的细分的群体。
对对对，嗯，
好，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同时来回答一下微信公众上号账号当中哈，这位朋友提出来说，你们主要是针对学生和老师的吗？也针对社会人士吗？
嗯，社会人士也可以用啊，因为我们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不仅仅是老师可以用，学生一个学霸也可以用啊，哪怕是一个其他的人，他觉得某一方面他有专长，他也可以把它录成微课，
嗯
啊，去分享。
嗯，好，快问快答，我们继续哈，从开始准备到上线啊，一共投入多少资金了？
我们总共投入的资金大概有如果从一开始筹建开始的话，160多万，
嗯
啊，大概就是主要就是花在人员上面啊。
嗯，好，下一题呢，就是目前哈这个快讲中哈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嗯，最满意的应该说是用户对我们的反馈啊，就是他们啊，包括像何校长，一些有创新精神的校长，他们看到之后就非常的兴奋，觉得这个跟教学特别契合。我们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更新研发，啊，还跟不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对个别机型啊有这个闪退的问题，我们也在快速的解决。
嗯，好，目前对使用的教师来讲哈，对快讲提出过哪些问题？
嗯，其实就是刚才苏总所提到的，有些机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师还在用诺基亚的机型，
哦，
他觉得很方便，诺基亚这个很实用，所以他一直没有。
请问是塞班吗？真的是塞班是吗？
所以他用这个机型的时候，他几次在我们这个客服群里就发布消息，就是请求援助，这个怎么解决？好像夏工他们目前还没有给解决。
然后夏工给他说该换一部手机了。
对，因为有的东西呢是。实在是没法解决，因为我们，有些比如说像诺基亚，它连维护都没有了，
嗯，
以后的系统也不升级了，我们要是去做研发的话，这个实在是做不了，
成本太高了，
对对 对,
对,
对，对
吧？好，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哈，评委对于快讲提出过，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嗯，评委跟我们提过，如何能够快速的成长啊，就是快速的在全国复制啊，避免被其他的大公司copy 我们的产品，啊，
嗯，那您怎么回答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这个 CTO 啊，夏威先生，他夏总他是咱们天津市引进科技人才，他带领的技术团队是非常过硬的，我们也非常自信对这一点，我们会对产品及时的更新迭代。第二呢，我们的 CFO 这个谭海中老师，他是中国民办教育培训联盟的这个第一 CFO，
嗯，
啊，他以前是安博教育的财务总监，
嗯，
应该说现在呢，他还身兼全国各地十几家年收入过亿的教育企业的常年的财务顾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关系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全国落地，因为 K12 这块一定是要在全国各地开花的，因为每个城市它的考点要求、考纲、教材都不一样。所以需要用当地的资源来录制当地的微课专辑啊、微课期刊啊，来落实啊这些资源，让他们变现。
嗯，好，在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出来之前，我发表一点感受哈，我觉得苏总的这个创业真的是有效的利用了全部自己的职业经历和人生的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源哈。您讲到的，包括在实验中学的老师，包括在这个安博教育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哈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生有效的积累。 好了，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呢，就是如果市场中呢出现了类似的什么快快奖啊、老师奖啊、老师快奖这种类似的 APP， 怎么办？
复制者、模仿者啊。
应该说到他们把产品研发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在全国主要的城市都站稳脚跟了。
好，我们共同期待。好，快问快答这个环节到这儿就结束了哈，进一段创客空间的宣传片。那么稍后呢，我们接着聊。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平台上的问题啊。鱼儿他说，我想问一下何校长啊，他说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只不过不是在这个西康路小学。他说我也会建议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尝试一下这个软件。他说那么的话是要给孩子也配一个手机吗？还是说家长下载这个给孩子用就可以了呢？
我们的老师都是让家长下载了一个 APP 的这样一个快讲软件，然后呢用家长的名义呢来注册一个他自己的账号就可以了，不用给学生单独再配一个手机。
哦，好，因为学生放学回家这段时间应该是会和家长在一起的。
是，
好。
然后这边呢，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呢，
实际上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就是说可能现在很多家庭有 iPad， 他可以在家那个孩子啊，可以在那个 iPad 上使用。
哦，好啊，
这
个屏幕还大点儿、
也有这个平板的这个，
对，平板的版本，
安卓的版本，安卓平板也可以。
对，
好，刚才呢，继续这位朋友他说，那个刚才听节目说，这个现在的快讲呢是免费的，什么时候会收老师的钱吗？还是说以后会考虑到做一些收费的吗？
应该说对于老师和学生，一直是免费的，免费的用，
会一直免费下去
啊，一直免费下去，让老师能够在我们的快讲群，在我们的快讲 APP 上打造以日常教学活动为主的这种教学活动啊，就是老师录了一节微课之后，可以转发到朋友圈，转发到我们的这个快讲群，他们就能够以时间轴排列。这个比微信群有个好处，快讲群，微信群的信息是后面的信息会把前面的信息给淹没的。而快讲群里的微课是按时间轴排列的，就到了期末的时候，学生也能够以时间轴去复习前面这一整个学期老师录制的微课。非常方便，
这太棒了哈，
是免费的。
首先我们可以承诺一点，就是永久不会对教师收费啊、尤其是咱们中小学教师，我们肯定是永久的免费。
好，那你们靠什么赚钱呢？也不能总花人家风投的钱。
我们觉得呢，就是对于教师这一块，第一我们让他免费的用，第二呢，对于一些讲的非常好的就是名师，他一定是需要有所回报的。那么这个回报怎么产生呢？零散的微课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收费价值，但是当这个教师他讲了一年或一个学期的这门教辅，他把上面的教辅材料当中重点题、难点题都讲过了，用微课，这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微课打包，通过我们官网的这个后台的微课专辑的制作工具，很方便的就可以做成这种叫做微课期刊，或者说叫微课专辑，可以形容一下，就是像传统的电子书里面嵌入了微课，既有这个图，又有文字，还有微课，这种图文微课并茂的微课专辑，系统化的微课知识体系，这是有卖点的，这是可以赚钱的，这是可以收费的。
现在这里面就是快讲这里面已经有几个期刊是很成熟的了，最近我就是一直在看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关于生存教育的，然后如果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快讲期刊这个下面的这个生存教育，它是以一个三字经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们在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处理。那我们的老师看完了这个之后也挺感兴趣的，我们老师说，哎，咱们要不然做一个修辞的专题的微课这个期刊，那个老师说要不然咱做一个关于角的认识的，大家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
也就是说何校长，老师就是在面对这样一个新的这个软件的时候，他的热情就是和激情都被调动出来了，是吧？
是的，因为他的这个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软件之后，他觉得带来了，对他来说带来了一种方便。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蔡建民老师制作的一个，还是让学生去制作的，他在旁边辅导的，这在这个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内点击率就达到了347人，所以这个老师他有一种成就感，他很多很长时间没有被这么多人赞赏，
对呀、就是点赞的就证明这个
关
注度，
对
呀、对呀，
所以他这个他其实这个没有钱而搭了很多时间，但是他呢就是有这种成就感、教师的这种幸福感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所以他呢就是开始就是在构思着要把他自己教学当中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他自己觉得自己讲的比较专长的，他说咱也做一个期刊吧，我说好，这个回头我跟苏总跟夏工沟通一下这个、
真棒哈、就是可以想见可能有一些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老教师啊，你很难就是我们就人性化一点说，不能让他就很难再调动他更多的热情和激情，他可能会在本职工作范围内讲得好，但是怎么样去把他做得更好，人的这种热情和激情其实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去调动的，
是的，把老师的这种潜能唤醒出来、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有这么大的热情对待这款软件。
对，你看我们这个创业节目哈，一般问到这种创业项目就是说盈利模式啊回报啊等等，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更多的大众来讲，钱只是回报的或者说衡量价值的一个标准而已，还有这种成就感被别人需要的这种满足感，对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之一。好，那么时间来到这儿呢，我们这个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我觉得像何校长这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校长你们遇到算是幸运，
是，
但
是
一定有学校
对
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麻烦，
是，
可能会给老师添负担，对不
对，
那你们怎么去推广，怎么来做这个说服工作？
这个就像您说的，我们非常幸运的就是一开始就遇到了何校长啊，这样一位非常有创新理念和精神的校长。那个其他的呢，像还有若干学校的校长、基本上也都是何校长的朋友，跟应该说一些有创新精神的校长都聚集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也经常通过何校长的这个渠道给我们介绍去其他学校，就找我去做演讲去做分享
影响的多了，慢慢开始大家都开始接受你们了，
对不 对，
那
这个最终很感谢我的他们感谢我给他们推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让他们的老师也获得了这种工作的幸福感，让他们学生又收获到了这种夯实基础提升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师生的关系慢慢的在发生着变化，
就大家互动的更多了，
是是是，而且这个学生很有兴趣的啊，王老师李老师我昨天晚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老师是很幸福的，
哎呦真棒，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就需要有这样创新精神，尤其是传统行业当中的哈，需要有这样创新精神的人去拥抱一些新鲜的事物，带领着大家去体验这些东西哈。那未来你们的计划是怎么样呢，要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短期中期或长期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把快讲做成一个最便捷的这个微课创作工具加内容分享的平台，它首先是最便捷的一个工具，应该说没有之一，就是最便捷的，行业里面没有竞品。第二呢，老师创作完了微课之后呢，能够在上面及时的分享给学生，它是一个内容分享和不断产生的平台。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欢迎各级各类的教育机构、各级学校能够跟我们合作，在上面产生一些权威的内容，权威的微课专辑，来服务于一些有需求的学生。
好，这是目标哈。我想问问何校长，咱们共同想象一下哈，就是未来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媒体和这种载体，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传统教育结合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李克强总理提到互联网加这个概念的时候，互联网就加着各个行业，但是加到教育这儿的时候好像这个节奏就慢了一点点。那么在这个快讲走入到我们学校走入到我们师生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们的一位老师王一老师就说，哎呀，这个互联网加教育真正的在咱们学校实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老师是发自内心的说了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感受。那么在这些年轻老师也好，或者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年龄偏大一点老师也好，这个快讲唤起了他们对这个目前课堂教学的一个第二春的这种热情，所以呢我想呢可能会这个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可能会带动着这个学生也利用快讲 把自己所获得的知识进行这样推广，然后形成这种生生之间的互动，师生之间的互动，甚至有可能在年级里同学科里那么建立起一些这种专辑也好，期刊也好，这个论坛也好。我觉得快讲未来可能是实现一个互联网加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平台，推动我们学校以及推动天津市的很多学校的这个教育工作的这种向前发展。
好，我们分享到这儿哈，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快讲对你们来讲，这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哈，这个初战告捷，对吧？获得了大赛的第一名，吸引了那么多投资人的关注。当更多的这个资金注入之后，我想你们的这个步伐会越来越大，可能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惊喜，我们就期待再分享，好吗？
好。
那么最后呢，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每位嘉宾都会留下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或是人生座右铭啊，或是励志创业的话，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结束节目。那我们女士优先，好不好？
好，那我想呢，用我们的这个这两天老师在我们单位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有需要用快讲。
你看何校长多么支持这个快讲哈，最后还在节目里面为你们站台，
是我们真的很受益，
很受益哈。
谢谢何校长。我想说，快讲是一个有情怀的创业团队，我们快讲也是一个有情怀的产品。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群有情怀的校长和教育工作者，与我们一同前行。
嗯，好。
我就改版了一句话吧，就是让快讲，让微课流行起来。
好，
谢谢。
好，确实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创业者内心当中的这份期待和情怀哈，那就让我们祝福。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有听众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财富聊聊吧。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转给快讲团队。如果您使用过程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都可以及时互动。
那么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今晚有说法。
我是远远，
我是高峰，
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我们不见不散，
再会。
看破生命，我的心在沉默等待，以后不停地跳动，像一颗布满泪水的恒星，在每个无人喝彩不